尽量坐在电视前面能够听讲道。如果每个礼拜来都没有听到讲道，是很可惜的啊。刚才我上去了一下，看到丁龙就在那里忙着做饭啊，还担心他听不到讲道，现在他坐在这里了，很标准啊。哎，讲道至少能够参加，如果敬拜呢，那边电视打开来还是可以听到的。因为如果大家上去听讲道的时候，菜刀滴滴咚咚的话会影响的啊，然后其他人就顺便聊天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来教会礼拜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听神的话语， Amen。听神的话语，然后就是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交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昨天我们真是特别的召集的一些对主日学有负担的，我们再一次的讨论啊，怎么样子把我们主日学能够更有效的办得好，让孩子们在主的话语里头长大。从暑假以前我们就很注意这件事情，现在再次去面对怎么样更加有效的来做到。昨天一天非常好的交通，就像我答应你们的，十月我们一定有更新，十月开始就是下个礼拜天开始一定有更新。你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的家长们都更加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下礼拜天呢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通常我们第一个礼拜是有大能时刻现在牧师说以后大能时刻跟近视祷告连在一起，所以以后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没有爱宴。如果那天没有来的人，我就知道你是想吃好吃的东西了但是最好吃的东西是神的话语，阿们。好，我们就礼拜天的时候聚完会就在这里进食祷告，但是教会会预备一些onigiri饭团或是泡面前面我们办过几次也觉得很好，真的饿的人可以在那里自由取用，不用交钱但是不要交钱的时候大家是知道这是暂时给你充饥不是塔背后代别吃的什么七个八个 onigiri 呱呱呱很好吃，日本的 onigiri 实在太好吃了，那个饭团真的很好吃。不过我们是暂时给你们充饥的，所以准备的分量可能不会很多，但是至少可以充饥，或是有的人有糖尿病或是低血糖这种我们都知道的。感谢主啊，今天其实我要讲的题目是一个很难讲的题目，牧师要我讲的是讲夫妻之间的沟通，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沟通也不是很好虽然人家说我们的沟通还蛮不错的哈，因为第一牧师脾气温和不容易被我激怒第二呢师母是比较幽默一点，有时候在很生气的时候一句话出来他还会笑出来的，所以这点还是有的时候解决了一点问题。但是讲到夫妻的沟通真的很难，有时候培养了半天想好好沟通，怎么结果终结就是在吵架呢？有这种经验的人举手。牧师举了最高，其他都没有有不可以说谎曾经在英国有个地方教授们就牧师也是这样在那里听那个讲习课，就说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吵架的人举手，没有一个人没有举手，不是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没有一个人没有举手，意思就是说都说没有吵架。那个上面讲员说你们都是说谎者，夫妻之间会没有吵架一辈子的，听说我们老一代的老人家有哇那个忍耐的功夫真的很好，他们忘掉他说我前一阵子正好我们家有全家聚在一起的机会，我也正好就讲到圣经的事情，跟我小儿子媳妇在讲话，很好聊聊天，然后就说我说其实爸爸妈妈也有很多时候其实也有吵架也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那一代的人就是说碗摔破了缺了一角不是就扔掉的，就把它修好了粘好了，用 super glue 把它粘起来还在用的，现在知道那是有毒的了，不过呢还是勉强的这样子下去，这样子可以用的东西我们不会随便丢掉，我们说 we just fix it 就是修修好就好了。所以我小孙女儿2年前回来的时候牧师问她说你们三个这次回来三个礼拜跟爷爷奶奶住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想大孙子就说看到爷爷奶奶真的是很喜欢他所做的工作，他喜欢教会喜欢弟兄姊妹喜欢全力摆上， 这个讲得很对。那第二个孙子讲什么呢？第二个孙子那时候还没长大啊，是拉古拉古那型的，卢卡是最拉古拉。他就说 ：“They are very happy, you are very happy。你们过得很开心，很快乐，这也是没错，也是对的。”啊，第三个小孙女儿，她是最像我的，很细心的，观察得很清楚。她就说：“我看爷爷奶奶家里的东西都没有扔掉的，用好久好久好久。”哎。这也是像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一样，用好久好久好久还在用。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我在神学院研究所的时候，昨天申请才知道哈，我主修的两个课，一个是基督教家庭，一个就是教会的这个他们叫 Sunday School， 就是主日学，其实不是讲小朋友的主日学，也包括大人的主日学，就是讲 Christian Education 方面，基督徒的教育方面。那讲到基督教的这个 Christian Family 的时候呢，外国人就说，那个时候是1981年，我读神学研究所的时候，跟牧师在读的时候，多少年以前呢？那是好像30几年前哈。所以呢，那时候美国的离婚率已经到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离婚的了。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败坏，而且很多是基督徒也离婚的。所以他就说，你们中国人很棒啊，你们中国人很少离婚的，真是幸福啊。我说前面一句是对的，中国人很少离婚的，对的，很幸福不一定对的，是我们很能够忍，但是忍不是最幸福。那什么是最幸福呢？那时候我们学校修的一课就是现在讲的婚姻的圣经那本书，就是讲 communication the key to your family to your marriage， 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 key 就是钥匙，你的婚姻的钥匙在哪里？ communication。 哎呀，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就第一个要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第一个受挑战。今天早上我们迟到了差一点，还好来的时候一博刚刚上来代唱，其实我心里就很急，因为我们迟着出来了。牧师呢，我9点半就跟他讲，你现在做什么事儿都赶快做啊，你还有多少时间，我就通知他了。因为我有时候没通知他，他就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事情。我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快点做啊，哎，现在是9点半了，9点25分了。结果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晚很晚才要出来。我就急啊，急的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今天，后来我发现你这个事情不是急着要做的吗？你为什么刚刚在做呢？哎呀，什么？后来我想，哦，对，我今天要教沟通，沟通里头有一个就是不要唠唠叨叨，啊，讲几次就好了，不要讲那么多次，就压下来，然后说，哦，直接讲，不要有怒气，啊，不要有怒气，把语气摆平和一点。所以我第一个今天早上已经操练了，我告诉你生效，我们两个人没冲突，哎，我要讲的还是讲了。哎，他也没生气，我也没怒气，我就是一直跟他讲，你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吗？哇，赶快实习一下吧。哎，感谢主。哎，什么样叫有效的沟通啊？有效的沟通就是要达成目的。你想沟通的事情能达成目的，就是有效的沟通。健康的沟通就是在沟通当中没有争吵，没有怒气，不要把沟通的事情变成吵架。真的，我就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实在不太懂啊。哎，好像每次想沟通都会变成吵架，为什么呢？就是酝酿了太久，里头已经生效了，已经发酵了，已经快要爆炸了。等到一讲开口就是批评。我要沟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看你哪一点不顺眼，所以我要讲。然后他酝酿了很久，就其实就里头有爆炸力了。虽然是觉得有时候还觉得蛮得意的，我这急性子还可以忍2天再讲，其实那2天当中。一点都不是造就的2天，那2天当中反复思想，等一下要怎么讲，等一下怎么讲，就是自己就是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要怎么沟通。渐渐老了呢，忍耐的时间是越长了，可是发酵的，越少了，就发现真的在忍耐当中，在思想当中开始降低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沟通，我们先来读今天的圣经啊，今天的圣经是在雅各书3章3到10节，这里我们就不读了，今天这个太长了哈。雅各书3章3到10节讲舌头了，最主要讲舌头，舌头会赞美人，舌头也会咒诅人， 也会批评人，也会骂人，我们就不读它。我们读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彼得前书三章十节，然后我们再把今天要背的经文可以看一下哈。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啊，大家一起念出来好吗？找到的人，彼得前书。好，再念一次，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是讲到舌头沟通，其实你以为最重要是语言吗？语言是蛮重要的，语言讲得很尖锐，尖利的舌头是能伤人的，但是有的时候语言讲得好像很好听很温柔，但你的眼神里头有怒气，人家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 我原谅你，原谅了吗？好，我不跟你计较。哇，那个里头的火都冒出来了。其实肢体的语言表情那种带来伤害啊，据心理学家是这样说，语气语言字本身呢只有7%作用，可是你的语气和声调占38%。有同感吗？太太，你要不要吃饭？可以啊，这种怎么沟通啊？两个人的语气都是很不好啊，这个语气很重要。还有呢，肢体的语言，好啦，就这样子，有没有？肢体的语言占55%。所以有的时候你很沉默，你以为你是忍耐力很好，沉默是杀伤力最强的。中国人说沉默是金，圣经里头没有这么讲的。虽然说勒住你的手的舌头不讲，是说这时候冷淡，但不是赌气，不是沉默来抗议，不是沉默来打冷战啊。我们曾经认识一对夫妻啊，后来他们信主了，很爱主，感谢主。他就说他们还没信主以前，他们一吵架呢，他们家里很有钱，3层楼，在德国3层楼很漂亮，我们也去过他家。他太太到2楼，先生就上3楼，他太太到3楼去了，他先生就下2楼，没吵架，家里很安静。这种沟通好吗？哇，那里头的冷战里头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大。所以有的人说讲话很急，会攻击人家的样子，讲话很急又声音很大的人就一定是错的吗？那闷不吭声的可能是错的。我们客家话有一句话说不顾叫熬细你，谁听得懂？这里有没有客家人？连他都听不懂，连牧师都听不懂。母咕叫就是不会叫的狗，咬死人。母咕叫咬死你，藏獒就是也许这样，不会叫只会咬死人的。所以其实沟通真的里头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要来研究。但是我们看有一个圣经里头另外一个经节是很重要的，在箴言25章11节。箴言25章11节啊，大家可以翻圣经，箴言25章11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25章11节。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丢金苹果，结果却没有银网子来接？人家根本不要听你的，有没有？那为什么这金苹果白扔的呢？金苹果落在银网子是很美的事情，本来你是要去好好沟通的，结果却没有落在银网子里。中国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讲话一句话说的合宜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在这个时候他正是很匆忙的时候，忽然间你就是要去跟他讲这个话， 他根本就不听你的，这是没有用的。所以啊，天时还有地利，这句话本来很好，是要造就人的。可是你突然间在餐厅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你突然间讲，哎，你昨天那个什么事情啊？我要告诉你啊，啊，我其实是好意的啦，跟你讲，就他一下老脸挂不住了，地不利啊。或是在人家前面告状说，我们教会有一次就这样，正在小组查经，夫妻的小组查经的时候，就有一本书，就是 Love is tough， 有一本书就是爱其实是 tough， 就是其实是，哎，中文翻译怎么样？你有读过那本书？啊？我们那本 也念过，唯有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写的，是一个小本的。但是哎，那个很多结婚的人我都有送，对不起啊，你们年轻的一代结婚的我没送，我下次补买，那本书非常好。但是呢，下次我补买，那本书唯有爱非常好。但是哎，爱是坚韧的，就是爱其实里头是坚韧。结果那天本来查得很好，结果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就开始说他先生没有做到这点，没有做到那点，就在小组查经啊。然后那先生嘣就站起来了，我们夫妻小组那一天就解散了，就没有再有夫妻小组了，因为闹得太大了。所以呢，讲话要讲得合宜，要怎么样就是学沟通啊。现在我来给请我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啊，关一下灯，关一下灯才看得到有效果。第一个，这个你们看得出来哈，这个是什么？这是那天有人送给我们石榴，番石榴。哎，那个没关系啊，好好，这样更清楚了。哎，不是番石榴，石榴。那因为他远远的站不住，所以我就旁边弄了很多东西挡住他，使他站得住。为什么呢？那石榴上面是天然的疤，没有人动它，像不像一张脸？你看这张脸是什么？好苦的脸，对不对？有点苦的脸，还有受伤了，是不是？对，真的是一张脸。然后呢？是第一个是我的小儿子给我看的，说妈你看这个是pomegranate 上面有一个脸，我说对耶。然后后来他走开了以后，我就摆了第二张。好，请菩萨帮我弄一下，哎，变成笑脸了，有没有看到？然后还有第三张，对不对？第三张是什么脸？沉思的脸，在 meditation， 在想，有没有看到？同样一颗石榴，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是笑脸，这是有点苦的脸，坦坦诚诚的我是受伤的。第二张呢，我虽然受伤我不让你看到，你看到的是我的比较开心的脸，但其实我心里是我是在流泪的。第三张我在想，很有意思吧。好，谢谢菩萨。当我照出这个，我就自己摆好照出这个照片的时候呢，我拿给我儿子看，我儿子说哇，真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心情是怎么样，我们所看到的是猜测的。我们论断人家常常是从我们第一眼去看，我们说这个人好凶哦，也许他其实正在流泪，心里是受伤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好开心的，总是很开心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其实也有蛮多的愁苦。在这样的时候，他的沟通是很复杂的。你知道那个脸看起来很凶的是因为受伤啦，本来石榴生出来的时候是很好的呀，是很完美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卖的人那里碰伤了还是什么，就变成受伤了。那我们就开始去评论人家。所以我们常常的批评呢，是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然后我们沟通的时候呢，因为对他的成见，我们就说出来的话呢，是照着我们自己的看法讲出来，这就是成为沟通的困难。人家正是心里很忧伤的时候，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还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说哦，他是笑容的，所以我们讲的话呢，就一刀一刀一刀的讲下去了，严重的话一直讲下去。其实他没有让你看到他那哭泣的一边，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常常也需要安慰人家，也是我们安慰人家的时候，觉得人家是很忧伤的，其实他其实在沉思， 他其实在思想，可是你从这边看了、他就看到是忧伤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沟通，怎么样子一个健康的沟通。沟通本来是很愉快的，汉人沟通是很愉快的、有人问我，外国人也是会这样问我，为什么我学语文是比较学得好一点、其实我没有一个语文是真的精通的，除了我的中文，然后跟着就是英文或是西班牙文。广东话是因为我想跟讲广东话的人沟通，我就学的、虽然不标准，可是、那个诚意想要学就学的还可以讲，而且讲的不标准，还不标准的蛮可爱的、常常被人家笑。所以呢，这个是因为我想跟人家沟通，跟人家沟通是很愉快的。像日文我也是没有去学什么，单字不够多，可是我讲起来人家就觉得可以意识到我是想跟人家沟通。那但是每次的沟通真的都是很愉快吗？有时候我们不会沟通就变成指责埋怨。那圣经是怎么讲的沟通？沟通有什么技术吗？这里讲到的，你沟通的时候，第一 刚才看的图画要观察，要看清楚，要了解以后一个人才讲。沟通是有技术的，你要真的明白这个人，你就去观察。这里说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和马太福音七章三到四节都讲不要批评。刚才我们就讲不要乱论断批评，你不知道人家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人家里头的愁苦还是人家里头的喜乐，你分不清楚，你要去观察，仔细的观察清楚以后才开口。第二个就讲到你可以告诉人家你的感受，要直接的讲。我们中国人比日本人稍微好一点，美国人和东方人有一个不同的，就是美国人叫做 direct， 就很直接的，他们都有的直接的，有的是直接的叫我们受不了，因为他们会夸张性的直接。譬如说他爱吃什么东西，他应该就讲说 I like orange， 叫他 I love， 我爱，他们的表达就是很强的。但是呢他会告诉你我的感受是怎么样，但我们中国人呢就心里其实蛮酸的，不太好吃，可是还可以，还可以啊，对对，蛮好吃的，蛮好吃的。我们中国人就这样，日本人就是什么大丈夫，我最受不了大丈夫，没关系。我们刚来的时候在托克罗扎瓦住，我的孩子就学钢琴嘛，我的孩子学钢琴就请了一个在日本长大的台湾女孩子弹琴，弹得非常好。他来我们家交情呢，那头头罩我们住的是一间的一口大的的房子的木造屋，你知道吗？我儿子常常讲这个木造屋啊，夏天里头比外头热，冬天里头比外头冷，木造屋是会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大概也蛮省的，暖气用的不太够，所以他来每次来交情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这样子啊，我说冷吗？大丈夫。我说温度要不要调高一点？大丈夫。后来问他，那你要不要喝点热的茶或是喝什么饮料？大丈夫。我都快要生气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要还是不要。不要用一种你不直接讲感受让人家去猜测，人家猜错的时候你就生气了。譬如他其实像我怕热的，我已经热得半死了，还端了一个滚烫烫的开水给我喝。哎呀，我怎么喝啊？我不要喝。那你这个不要喝，就会觉得这个主人对我真是给我的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要直接讲你的感受，夫妻之间、朋友之间能这样讲吗？在乎你的关系，关系好的话就可以讲。关系如果不好的话，讲出来可能就得罪对方，还有关系到。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可是那一个时刻对方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时候，你直接讲出你的感受，他也想想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像譬如我正在生气的时候，牧师夫人讲太太喝水，你想谁要这个水啊，不喝，然后他也很生气啊，对不对？这个就是要直接讲感受，你要让你的感受，你就说你不要讲不喝，这个就不好，你就说我现在心情不好，直接讲你的感受。他说他下面他下一句他应该很关怀的说，为什么心情不好啊？ 他如果不理我，倒水给你，你还心情不好。我不是对那个倒水来讲心情不好的，我是心情不好，所以不要这杯水。他颠倒的话就是一个误会，这个沟通就不健康了。下面的人他心里是想，我倒水给你，你还这样，真是不知好歹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不行，要讲直接讲你的感受的时候，对方呢就要接受。那你这个时候也许想，我很热啊，宝宝，我不要热的时候，你给我冰的好吗？直接讲你的需要，讲你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刚刚我举例的这个钢琴老师一样，他不讲他的需要，结果我觉得我很热，结果他的温度又很冷，结果我就把他觉得很冷，可是我把温度还调低了一度，他心想这个女主人真省电啊。这个时候还把冷气调低，他冻得半死，手僵僵的不能弹琴，这个都是造成误会，都会造成误会。所以直接讲你的感受，讲你的需要，还可以直接讲出你的请求，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表示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不是丢脸的事，不是伤感情的事。有没有人夫妻之间或是朋友之间讲不出的，那你要考虑重建你们的关系，只有关系好的时候你们可以直接这样表达的。我们来看圣经里头还讲些什么哈？圣经里头就讲说，我们讲话的时候，刚才讲的口舌很重要，我们雅各书回家大家可以自己看第三章三到十节。但雅各书里头讲了以外呢，还圣经还讲说倾听，要好好的听人家讲话，听人家讲话，不要打断人家讲话。如果打断人家讲话是一种不尊重，而且是显出自己的愚昧啊。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这样讲，可以不用查圣经了，翻来不及啊。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说，未曾听完就回答的，打断人家讲话，认为我什么都知道，这种人不能跟人家沟通的。一个好的倾听者通常是一个好的学习者，你会听的人学习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呢，如果你是不会听然后又急着回答的呢，圣经上说未曾听完就回答，显出愚昧和羞辱，是他的愚昧，是他的羞辱。以前我们其实蛮多过分自信的人在我们当中就是很容易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给回答，就突然间做起道师来了，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要好好的听，不要打断，这是一种尊重人，是谦虚的表示。可不可以听完以后人家说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建议啊，这时候再讲，你这种不是很好吗，表示人家也尊重你，觉得你是有知识的。第二个就是要言语要柔和，就使怒消退，这也是圣经上的话，软的舌头可以叫人家的骨头都会折啊，君王的这个骨头都会折。我常常就是这样讲啊，我很想学会这个，我这方面没有专长，我讲话应该更加的柔和，柔和，言语柔和，使怒消退。在特别是在对方怒气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对方怒气，我们自己也什么，你怒什么怒啊，我还比你更不好过呢，我们就碰撞起来了，这个是不好的。然后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像刚才一样讲的，不要很急着回答，快快的听，仔细的听，轻轻听，不是轻重的轻啊，是倾听的倾。倾听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头讲耶和华垂听我们的祷告，倾听我们的祈求，是这样子，他高高在上。其实我们是小孩子，很小的，我们跟小孩子讲话这样讲，小孩子都可怕。神在天上这样子听我们讲话吗？不是，他是下来，他是这样跟我们讲话的。你跟小孩讲话这样子跟他讲话的时候，跟他就是轻轻，就是你在轻轻听，小孩子特别觉得受到重视。那先生跟太太一样，在现在的时代大家都太忙了哈，什么轻轻听啊，大部分都是听不见的，你还在讲他已经走过去了，来，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们家有时候就是这种经验啊，太忙了。所以我们要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讲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给予人家时间，给予人家时间，然后为他祷告。他在讲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他想讲什么。他夫妻之间最好是这样，如果真的遇到什么事情要沟通的时候，可以约好一个时间。这表示我很重视，我很重视这件事情。爸爸，我们等下吃完饭洗完碗筷，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下？这个很好，我要求了，提出我的需要，请求了，说等一下要这样讲，他就应该给予我这个时间。哦，好啊，再忙都要放下来给我啊。等一下我还要做什么事情，这个马上太太心里就不重视我，马上对方就是说不重视我，不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事情蛮严重，我才会约好时间，这个是不好的，一定要放下一切。好啊，哎，要不然就到那一点，要不然到那点洗完碗筷以后完全忘记了，直接进书房。你进书房是很好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对对方来讲这就是不重视，要给予时间和给予一个我尊重你的要求，我知道你在需要什么东西。好，还有回答就好好的回答，不要引起争执，不要引起争吵。常常这个争执这个事情啊，争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会最后的本来想要好好的沟通的，就变成了一个吵架大会。所以这个不要，就平白的回答吧。哎，譬如说有个先生，他想说很想叫太太今天去接小孩，他其实已经回到家了，他很累，他上班的很累，他想叫太太说今天去，他就是忽然间就讲说太太等一下你去接孩子好了。他本来讲得很好，太太就开始不回答，就说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洗了全家人的衣服，然后我就去买菜，然后买菜回来我又准备了什么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他开始不是正面的回答，开始诉说他这一天的唠叨的事情。先生听的答案是什么？他不愿意去回答，就是他不愿意去。所以这个回答就直接的回答就是说，哎，我今天也有点累，你去好吗？就好了，直接的讲，不要开始数说一大堆的事情，都是为自己争辩的，这就会引起争执啊。好，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分享你的感情的时候不要虚假，本来你今天已经很累了是吧，但是你回来的时候讲的事情不是讲说你很累，你反而今天讲把一大堆的你今天的烦恼，你遇到的不愉快全部是在讲的事情，然后啊，那我没事了，我没事了，其实你其实有事了，可是你还是没有去很承认自己，我现在软弱，我现在需要你。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容易提出这个。如果是敢提出来的太太，是表示你先生很爱你，可以这样直接讲出来，是表示你先生很爱你。大部分都是不讲的，然后就从啰嗦埋怨开始，这种是不好的沟通。好，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我今天哥罗西书在新约圣经三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三章十三节怎么讲。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彼此之间呢，不要不饶恕。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也这样讲，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很喜欢讲，是啊，你那一次怎么样怎么样，你总是不帮我的，你记不记得那次好东西好重，我就一个人扛回来了之类的事，就是一直会念过去人家对你的亏欠。 这个是数算人的恶，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头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做。所以在彼此沟通的时候，圣经说个人要彼此饶恕，彼此包容。有的人很喜欢记这种东西，他平常不发脾气，可是他记住这个东西的时候会增加的，会加起来的。人承受压力的能力呢，在大脑里头有一个承受压力的这个threshold 门槛。有的人门槛很高，可以承受很多，有的人呢随时就会被触动就发脾气，那有的人随时发脾气的呢就发完就没有了，因为发脾气就是爆炸点，爆炸完以后就没有了。但有的人呢一直加加的，那上面的时候那个爆炸力就非常强的原子弹爆炸。是像我婆婆是比较容易随时发的，她每次跟人家讲都说我发完就没事了，确实是这样，她发完就没事了，不过她每次发的时候人家都很受伤，她就说我发完就没事了。但我婆婆真的是不会记的。但有的人呢是记住，很有修养，都不发，一发起来就是不得了的，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大家要知道，无论是你承受力是怎么样，都是要学习尽量的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赦免。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怎样饶恕人。还有呢，信任这个字，在讲话当中，如果你不彼此信任的人是很难沟通的。他在讲的时候你就在想，他在讲什么，口是心非，哎，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就说他这也不过是另外一次再来骗我吧，就是会这样子。所以信任很重要。怎么样建立彼此的信任呢？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建立彼此的信任呢？人是靠不住的，你要完全信任这个人，是要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他多好你能信任他，也不是你自己能做到，实在是神，是因为对神的信心能信任这个人。我发现能够比较信任人的人，都是信心在神的里头比较强的人，因为相信天大的事神是掌管一切的，在遇到什么事情交给神，他若是我因为我信任他而他亏欠了我，他是其实是做了不信任的事情，他是属于神的，神自己会来料理他，不需要我来料理他。所以这个彼此信任呢，我就觉得我大儿子这个这上方面的这个天分特别高，全世界没有坏人的，他全世界没有坏人的。像现在我就怕他这个外国傻瓜去了中国哈，我们中国人都段数很高的嘛，对呀，他根本看不出来的嘛，他不知道的。他你去他家房子，现在租的房子暂时住的了，到十月底就要搬了，很大。他们因为暂时住两个月，所以这房子要开放，经常让人家来看房子。一下子就说明天几点几点我们带人家看房子，一天有时候来看两三次。他全家人都不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全部东西好漂亮，我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什么音响，这么小的音响，声音非常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设计又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学设计的，所以他东西都是又漂亮。刚才我在那个石榴旁边的那个小小的银色的，就是其中一个音响。他说这种东西，人家来看房子或是来清扫房子的，一放了袋子走了你一点，你回来你都不会察觉到的。如果你那天没有用的话，我就跟他讲。儿子啊，这个东西收好来吧，或是弄一个小的这个 fire cabinet 锁起来吧。哦，不用不用，这个怎么可能，这还得了，人家来常常要来看房子的，人家要来清扫的，不会做这个事情。他在美国整修房子的时候，他房子里头现金也到处都是，什么东西，他这个学这个音响啊什么东西的，小小贵贵的东西都在那里，我看着都怕怕的，说这个掉掉就是一笔钱。他说不会的不会的，他全世界没有坏人的，真的。我跟他大儿子就是这样。然后你跟他讲也是没有用。但后来我就发现他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那牧师有时候就觉得我唠叨了，讲多次了，牧师就说他被偷走的时候，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我说那就太慢了， 那么贵的东西都没有了。我是说让他学功课嘛，这个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学功课嘛，到时候再找钱去买嘛，那时候不是更新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吗？哎呀，我们做女人的呢就不是这样，就很多东西很细很细很细，然后呢这个细就导致女人唠唠叨叨。哎，圣经在点头。哎，因为我们的丈夫越有信心，心胸越大，女人要在后面跟着捡捡捡捡捡捡的东西就越多了。哎，这个小节就要更加的注意了。但是如果有些幸福的女人，就是家里天大事情都不用知道，都是老公在看得好好的，那个我也很羡慕她，因为我也是在后面捡捡捡的人。可是我再说一次，我们彼此在沟通的时候，因为对方的不同，你不能叫对方成为你，你成为对方，这是做不到的，你是改不了人的。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样子的。你既然跟他绑在一起了，就相信神所配合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吧。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呢，就要知道，像我们家牧师，我昨天是开玩笑跟他讲，哎，今天我给他现金他都不会领钱呢，这多好啊，所以全部钱都是我的。但是你有时候也很烦啊，人家看，一博那天我们一起去这边，哎，你们知道吗，我们教会旁边有个法国餐厅哦，有没有去过哈？对，还不错的啊，还蛮值的，中午1500啊，四道。然后呢那天中午我本来是要探听他们礼拜六的中午有没有的，我们就跟一博去吃饭了。那吃完饭去付钱，牧师，我叫牧师去先去付钱。哎，我就想到他皮包里头铁定没钱，我所以我的刚刚去银行出来，我就拿了2万块，我说爸爸去付钱。一博跟我们跟惯了，就看惯了没有，别的人一定想师母管得好严哦，牧师皮包里怎么都没有钱呢、啊？他有钱他也不知道，所以还是给他吧，所以他就去了。但是我就跟你讲，这个人是不同的，你就不能跟他讲这个，讲到钱的事情，你就不能跟他在沟通上面说，那你钱用到哪里去了？他绝对不知道的。哎，我那天才拿给你3万块，怎么我常常查他皮包有没有钱要放进去嘛，怎么就没有了？用哪里去？我不知道啊，不是你拿去了吗？是，就这种东西都会引起争论的。所以凡事相信，包括在一切的，包括钱财上，你要去相信他，然后去包容啊。然后再讲到沟通的事情，还有一个，一定要守信用，说过的话一定要守信用。我即使对很小的小孩，我几乎都尽量的收到守信用。譬如说，我看到哪个小孩子说，哪天我要买一个什么，哎 ，Amperman 还是什么行干线的口罩给你，我就会一直记住的，一直记住到我兑现为止。一定要守信用，人跟人之间这个信用破坏以后呢，这个沟通是很难的。那你要求对方是值得你信任，你自己也要守信用。所有的你应许他的，你承担下来的，你一定要做到。这样子以后的沟通，就你讲话的时候他知道你说话算话，我们的沟通比较容易通。好，下面我们再说亲身说重话，谁能做到亲身说重话？大部分急的时候都是大叫的，但是真的我看过，我想包括庆杰长老的妈妈，对，也文在点头了，他是绝对亲身说重话的。他淡淡的不痛不痒的讲一句话，你就非听不可。做的这种多过瘾啊，我们自己也很想做成这样吧，亲身说重话，越是严重的话轻轻的说，这个反而是能够达到效果。大叫大吼的话常常会被忽略的。所以沟通的一个健康的沟通是要压低你的嗓子，这个我要学啊。特别我生病以后，我儿子说，妈妈声音不用那么大，讲话不用那么急，不用皱眉头，这是健康的沟通啊。我这个不皱眉头大概是做到了，因为最近我连我这中间的这个皱纹都越来越淡了，本来以前会皱眉头嘛， 这里有个皱纹嘛，现在这里越淡了，越来越没皱纹了，这里越来越多皱纹了，因为笑嘛。所以呢，我们沟通的话，轻声说重话，这个很重要。好，下面另外一个要讲的男女的有点不同，女人呢，你要跟她沟通啊，男生们记住了，弟兄们记住了，女人你要跟她沟通，先处理好情绪，好不好？你把她情绪搞通了，你下面讲的话，她全部照单全买。情绪没搞通啊，你讲的再有理，她的耳朵都油封住的。你看女生都笑了，因为我们就是情绪中的人物嘛，我们是最傻的了。我常常跟牧师讲，我跟他结婚以后，我就说你只要顺着毛摸，你放心，我就跟着你走，没有一点打折的，打折扣的，对不对，金英啊？我看丁龙很会顺着毛摸的，对，因为金英非常听话，是顺着毛摸，一定你的老婆会听你的话。所以弟兄们要知道，沟通最后讲的健康的沟通、有效的沟通，就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人家情绪还不好的时候，你再有理都讲不通的。尤其是女人，女人是其实是比较不理性的啊，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你就是要怎么样子使她的情绪好？你要知道对方的爱的言语是什么，对方喜欢听什么样的话。爱的言语不是言语的这个话而已，譬如你今天回家忽然间带两朵玫瑰花给他，这正好你老婆要的东西，你老婆喜欢这种 emoji， 他一看他就很开心的。但我就不是那种人。有一次牧师从 Ikebukuro 了，我叫他下要从 Ikebukuro 了办完事要回 Tokorozawa， 我就跟他讲，爸爸记得那个Ikebukuro 有一家面包店我们很喜欢吃，你买点面包回来哈。他说好，结果他回来的时候面包也回来了，还有一把花。结果我没看到面包，我看到花，你猜我怎么样哈？哎，谁讲的？我的面包呢？对，我这是讲的是什么？你买花干嘛？我说那花可以买多少面包啊？他说太太你怎么这样啊，你小姐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小姐的时候一朵花，甚至我树皮上树的那个树皮挖下一个树皮写两句话，你都哎好幸福的样子，怎么现在买这么贵的玫瑰花给你，你这样讲。我说那可以买多少面包啊？爱的言语会变的，爱的言语会变的。有的人的爱的言语是喜欢礼物啊，喜欢花啊，喜欢碰碰啊，疼一疼啊，但有的人呢会变的，就是说譬如我也不喜欢他买礼物，我也不喜欢他买花，听好，我喜欢什么？牵牵手啊，你忘了？我就说了，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总算被牵手了。哎，就怕我摔跤，一去哪里就叫我勾住他，这就是爱的言语。所以你就要开始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使他情绪稳定下来。我告诉弟兄们，百事不爽，你的道路亨通，所行尽都顺利啊！但是姊妹们，你知道你的弟兄的爱的言语是什么吗？你要怎么样使他也愿意说放下一切，说好太太我跟你花个十五分钟聊天，什么叫做什么恩爱什么时刻啊，什么沙发时间。你的先生的爱的言语是什么？我看建新是行不通的。你跟他讲说我给你烤的蛋糕来喝杯茶，他大概说这干什么。所以你一定要研究建新的爱的言语是什么。对，其实我也不知道牧师要的是什么耶。啊，牧师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太知道。但是哎，他以前最常讲的话就是不要吵我，他在写东西啊什么，我跟他讲个话，他说不要吵我，我这要一口气看完的。然后他看一本书，他就说你刚刚中断了我的，我要从头再读起。然后整天都讲我不要吵我。后来我就跟早期的我们阳光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师母的绰号叫做不要吵我。 正好我儿子的一个同学是越南人，他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拼法是叫做包超沃。我大儿子的有个同学就叫包超沃，所以他就叫我包超沃，不要吵我。这个真的，他最喜欢的可能就是爸爸，你现在赶快去读书，现在有一本很好的书。他可能就是这样，要不然我有时候看到很好的一篇文章，赶快发到他 email 说，爸爸，我发了一个 email 给你，现在先去看，那是他最喜欢的。但他一定要，除了这个以外，他一定要有一个是花时间。花时间，我们需要沟通，沟通是婚姻的钥匙。夫妻们、朋友们都一样，如果很久没有沟通，我们这教会里头弟兄姊妹们，如果很久没有一起沟通，我们会关系越来越淡，会觉得很散。最近我也跟牧师和一博讲，如果我们从早上礼拜天来就这样子一直忙，紧接着好紧凑哦，等一下如果讲到讲长一点的话，上去吃饭，吃完下来又是什么活动，好像跟弟兄姊妹们没有讲到什么话的时候，我心会有点慌乱，我说哎呀，好像有点散，我会觉得大家有点散，好像关系的那种密切不够。所以沟通其实是 非常重要，是人际关系里头非常重要的，但沟通是要有技巧的。今天讲到的圣经里头沟通的，我想大家都明白了，也是圣经里头大家常常提起来的，口当然是很重要，舌头是非常重要，白体中最小的，但是能够赞美人，也能够咒诅人，能够翻船，能够再船，能够覆船，可以建造，可以拆毁。舌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的肢体的语言也是非常重要。像有的小朋友很小，你根本跟他也讲不了话，可是你拍拍他，碰碰他，他就知道你爱他，是不是？像我跟简华的女儿的，我就知道她的爱的言语一定是食物了。他们欣欣啊，那个锦玉大概也知道啊，她的女儿最喜欢就是吃的，你一看到她，她一定就是马上笑了。她的食，这个就是孩子们他有不同的沟通的方法，大人们有不同的沟通方法，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彼此沟通，使我们的关系，无论是婚姻当中，无论是亲子当中，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是你的工作同事，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你可以把信息讲得很清楚，你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价值提高很多。在35年前，我在台湾曾经跟牧师的妹妹的女儿一个房间睡觉，那时候牧师没有回去，他就非常的困惑。他那时候15、16岁，他跟我讲，他就是很不会讲话，很不会讲话，所以他总是要讲话的时候就很紧张，很怕。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学会沟通，你知道吗？牧师很喜欢看书，他的学问如果是90分，我的学问如果只有80分，但是他的沟通的能力如果只有60分，他表现出来的就是54%。但如果我的表现的能力是有80%，沟通能力有80%的话，我就有64，我就会比他强。包锦绣头一歪，他不太懂了，你等下去做数学哈。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表达力，能够把你里头多少表现在人家看。你去面接工作，在乎你怎么沟通，马上老板就 拍板了，我就是要用你。但是你一肚子学问，去到面接工作的时候什么都讲不出来，讲得结结巴巴，上文对不了下文，哎呀算了，你就得不到。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怎么样子健康的沟通，有效的沟通，达到目的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跟人家交涉，那就是沟通的更加的进一步。 negotiation 怎么样扳回，怎么样扳回，从败势当中扳回出来再沟通。所以我想我们教会其实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去努力，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沟通者，让我们的自己享受人际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像主所说的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真的是有神的祝福，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在乎沟通。感谢主。在以前我们教会学过3分钟的讲道法，教了很短，不过在当时受益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我觉得 沟通还要讲到这个，哎，字句的精简，就是不但是人际的沟通而已了，台上跟群众的沟通，在公司里头发表会，学校里头的 presentation， 这些都是在沟通里头。让我们大家努力，让神他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当我们你的儿女们，就是在生命中要有一切的丰盛。主耶稣，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看到我们的神是最好的沟通者。第一，他就是用生命来沟通，表达神对我们的爱。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用行为来沟通神的爱。神爱世人，而且主耶稣，你在从小到大，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从小在圣殿当中，你知道怎么样把经文跟人家解说。主耶稣，你出来侍奉的时候，你遇到不同的人，你用不同的方法去跟他们沟通。你是因材施教的神，你是因对方的这个你沟通的对象而用不同的方法去 approach 去接近的。遇到撒玛利亚妇人，你知道怎么样子去切入来跟他沟通。你遇到那当场犯奸淫被捉的女人和群众，你知道怎么样向他们沟通。甚至那时候你采取静默，当人说要怎么判这女人，要怎么，要不是照旧约用圣经打死，圣经里头用石头打死这女人的时候，主耶稣，你用静默，你在地上画字，你用沉思来想，来让那些人去想，给那些人时间。然后你说，当中谁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来。主啊，你用特别的方法去沟通，给我们智慧。主啊，你是智慧的源头，那我们向你学习。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不同的对象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这个介入的方法，使福音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中。主啊，教导我们，特别是教导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怎么享受圣灵，让我们在地上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人际关系是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是我们真的幸福指数的决定。有时候我们是山珍海味，就像圣经上说，如果彼此相爱，即使吃牛肚也是没有用，但是如果彼此相爱，吃蔬菜我们也很幸福。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那有钱的年轻人来问耶稣要怎么样子进天国，他有钱，但他也不一定幸福，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钱财甚至房屋汽车，一切的都不是我们幸福指数的决定。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才是神你给我们的幸福。主啊，愿你来祝福，让阳光的孩子们因为学习从神你那里来的，在用言语用行为来真诚的跟人沟通，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丰盛。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庆姐长老还没下来哈，今天是他私会，对不对？好，牧师要上来了，他要来沟通沟通。
师母一直在沟通的方面，我可能学了一辈子，但是还不够好。我想在一生当中享用不尽的，就是当夫妻两个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好多好多宝贵的功课。那我就想到听他这堂道，我想到好多好多这一辈子跟他在一起的啊，方方面面的 沟通的失败，沟通的成功啊，那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感谢神。无论好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 Amen。 只要我们的心是善良的，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我们的心是向着彼此相向，彼此相爱的话，那就行了。我们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美好的沟通者。我想非常重要，沟通，特别是我们教会家庭越来越多啊，亲子之间的沟通要怎么样有效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很重要，夫妻之间很重要。那么这些沟通当中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但不怕，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是拿了一个传播硕士，沟通的硕士，传统沟，但是我还在学习啊，学习电视的传播，我们学校的都没有用到啊。然后呢，收音机传播啊，哎，用到了啊，从80年福音广播对大陆广播啊，那这些有的用不上，有的用马上用上的，现买现用，不够神也可以使用我们，才学呢。才转系转的传播呢，才读了一个学期，哎，神就开门了，就开始对中国大陆福音广播。看到没有，神不是说要我们学会了以后啊才开始用我们，我们有心就可以，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被神使用。在新约里头都是，不像旧约里头只有一些特权阶级神所拣选的啊才可以使用的，在新约时代里的人人都可以服侍神，人人都要服侍神，人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沟通者，能够把这个荣耀的福音传到地级去。这个教会里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使命，要透过沟通，透过你跟邻居朋友走过对接去沟通。那沟通有好多的方法，很多的技术，很多的原则，今天你们听到了一部分啊，不妨我们二楼有很多有关沟通的书可以拿来看。我的房间里很多的英文的，就是英文版的沟通的书。那沟通很重要的是一个嘴巴，一个耳朵，要耳朵要分辨清楚，嘴巴说的要清楚，言语的系统，言语的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的言语的系统，这个非常重要的。言语发命令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看到没有？以前的县太爷一句话出去就斩首了，判死刑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圣经告诉我们了。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沟通，有效的沟通，美好的沟通，有爱的沟通，我们就会成就一生幸福无边。从家庭开始，夫妻之间，那么到亲子之间，到神的家中，在教会有学不完的功课。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如果你觉得沟通还不够的话，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沟通就是跟神沟通。你跟神沟通是最美好的，没有任何的设限条件，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就可以随时跟他沟通。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代祷者、祷告者，那不得了，神的恩典满满。即便是你对人的沟通不够，技巧不够，透过祷告，透过你跟神之间的沟通，神会使万物都成为，万事万物成为美好，这是肯定的。所以我在跟神祷告的沟通的方面我还在努力，希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把握重点，不断的透过与神同行，跟神沟通，能够带来家族的极大的幸福。那么沟通当中有圣经真理的原则，要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不是照自己的意思，父啊，照你的旨意成就，照着圣经的真理原则成就，这样我们的沟通就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 Amen。 我们今天的那个打开周报，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有这个小组和中文班啊，谢谢我们啊这个这里的中文班的老师们啊，不断的卖力，你们不断的撒种，会看到成果，有30倍、60倍。看到你们所教导的小朋友，慢慢的一天已经产生，一年来已经看一两年来看到了，他们会讲中文了，从不会的会讲中文，会读中文了，这个不得了的，啊，这个神迹啊斐然，非常感谢神，也谢谢你们，啊，如果说有心参与去教中文的，我们缺乏老师，啊，可以跟我们啊这边的负责人啊来跟他们沟通，或跟我们讲跟。啊，孟传道也可以，分享。那么再一提啊，下个礼拜天有禁食祷告。我们要为什么禁食呢？十月是光辉的一个一月，10月1号、10月10号，还有沿路上好多好多的我们教会的东京庆典或者主牧师来教导这些我们的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分别出来禁食祷告啊，这是。不勉强的可以自己 带食物或者啊，那么我们有预备教会预备的 onigiri 啊，可以一起我们在这儿聚会完在这儿留在这儿来禁食祷告，迫切祷告，操练禁食，我相信那是美好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下个礼拜六啊，下个礼拜六10月5号我们会有长老执事的会议，会讨论很多的教会的一些圣工啊，还有我们啊，这个会决定下一任的我们的营会的同工是哪些人啊，营长我们会选出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啊，慈爱的教会啊，请继续来纪念祷告，让慈爱的教会有一个突破。我们祷告等候，我们相信神是有预备的神，神必然为我们预备这一切。联合国啊，现在在开会。啊，他们在开会找你看呢，大概有注意新闻会注意到一个16岁的瑞典小女孩子色身竭力的，然后讲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温暖化的问题，哇，很了不起，小小的年纪她呼吁大人们，呼吁万国的领袖们、代表们，设身极力的要去面对，要去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哇，那个口气，他这样用这个话语，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们大人们。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大人，有一天他会经历到好多大人的莫可奈何的没法解决的问题。啊，他很天真，但神可以借着天真的小孩指出我们所在的人类所面对的极大的问题。难道我们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有答案？你们，所以我们好好的来为这些联合国的君王元首啊，在那聚集的时间来祷告。因为刚刚我们已经为香港啊这些来祷告了，台湾的祷告，那这就是人事的问题。现在我们来一起，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带到